感谢神哦，照着我们进度的安排哦，今天进行到第三天的国一班的学生灵恩会哦。那不知道大家累了没有哦？刚刚来的时候看大家很认真的在唱诗哦，很认真的在祷告哦，心里非常的感动哦。那我相信大家今天选择参加学生灵恩会哦，不管是父母的要求哦，还是长职的劝勉哦，还是大家自己主动的哦，受到神的感动哦，来这边参加灵恩会，那都感谢天上的真神，也求神施恩祝福大家。那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一个主题是同性恋相关的议题哦。那这个主题其实有些敏感，也有一些严肃哦。那其实，在开始讲这个之前，其实有一个观念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跟我刚刚开场提到，大家今天选择坐在这里，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不同的价值观，有不同的论点，那这些论点都充斥在可能你身旁的同学，或甚至有些老师，甚至你在网络、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些报道，都可能让大家在面对很多充斥的讯息的时候，会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些状况。那为什么说今天跟大家选择在这边有关系？是其实这是一种价值观的选择哈。那如果我这边直接公布答案的哈，同性恋好不好？哦，你们回答得很快哈，可不可以？好，那我们准备要下课了，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好，但事实上，其实我们从一个广一点的角度来看，大家接下来已经就要进入我们叫做七年级，对不对？没错嘛，哈，七年级就是国中生哈。那在这阶段里面，大家其实都很会想，也会很会看，也很多小弟兄小姐妹都有自己的想法跟观点。好，那首先先讲一下一个价值观的这个事情哈。我们今天选择在这边呢，表示你愿意选择在这段时间亲近神，对不对？那你的同学现在在哪边？在家里睡觉，好，在家里打电动，好，在家里看电视，好，可能各种选择都有，但你却选择来这边亲近神，来让我们的灵修好再更加的进步，来预备自己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行各样的善事，这就是一种价值观的选择。但我们的价值观跟世人的价值观一样吗？有些一样，但有些是不太一样。我讲个最简单的一件事来。谈今天的主题，先讲今天主题之前，先讲一件很重要的事。实践你们都会背，对不对？好，我们今天就不抽考了哈。好，那其实有一届哈，大家觉得自己都不会犯，但是常常会犯。不可奸淫哦，而不是这个哦。嘿，你们这个年纪哦，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好，我讲一件哦，你们听听看自己有没有犯这个，可能会犯实践这个罪哦，就是。不可拜偶像。你们以为的偶像是什么？人手雕刻的，对不对？放在家里面的，放在庙宇里面的，那个叫偶像，对不对？但事实上，那个是偶像，但是还有别的偶像，大家知道吗？什么？有什么东西？五月天之类的。哦，好，先不谈这么远了哈。周杰伦之类，有些流行的文化了哈。那我们先不谈那个东西，我们讲一个是，如果你有一些正当的休闲活动，好不好？听歌啊，读书啊，运动，好不好？好像不错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太爱运动了，或者说刚刚讲这个有同学讲到说这个太爱唱某某歌星的歌了，结果呢，你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研究他的歌曲。然后你不读经不祷告，选安息日的上午下午全部都来研究怎么唱他的歌，而不来亲近神，你觉得你的偶像是谁？对，就是可能是那个样的流行文化。你爱打球，对不对？结果就是安息日特别去打球，就不来聚会，不来亲近神，那个篮球就会变成你的偶像，那个打球就会变成偶像。所以正当的休闲活动是好的，但是你过度重视它，过于其他的，那就有点偏颇。 那个就会成为你的偶像，那不是人手所雕刻的，那个是无形的，那个是你常常不自觉的。好，所以我要讲的是，我们的价值观跟世人是不一样的。一般人可以去休闲运动、打球、听歌，对不对？但是我们看重神过于其他的事物，大家心里是这么想的吗？我相信是的。好，今天才会坐在这边来参加我们的学生灵恩会。好，那在谈这个主题之前，所以我们刚刚已经破题了哈，破题知道意思了哈，就大家说不要、不好、不对、不可以嘛。但是我们从几个角度来谈一下这个议题，让大家多一点的面向来思考这件事。因为上了国中，大家都很会思考哈。我们看一些重要的一个社会现象哈，大家知道现在同性如果结婚的话合不合法？
合法，
合法都知道嘛哈。那是因为有一个大家知道那个来源嘛哈，就是在大概七八年前了哈，那个时候大法官有解释，大法官知道是做什么的吗？就是哎呦都知道，那我就不解释了哈，就是非常重要，替我们国家解释一些非常大家都很难解的议题，在法律上面最后要由他们来做裁决，然后就公布了一个说，这个我们的民法哈，就是规定了说同性不能结婚是违背宪法。所以之后就有了一些公投，有了一些立法的制定，所以让这个同性婚姻合法了，就让这同性婚姻合法。那这个在台湾是非常的走得非常的前面的哈，在亚洲国家是第一个，大家知道哈，在亚洲国家是第一个同意在法律上去保障同样性别能够结婚的这件事情。好，那其实在这个法规里面呢，有两件事情，我觉得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来感觉一下到底这个社会是怎么样看待这件事的。其中第二条哈，我念给大家听哦，大家感觉一下这是什么哈。第二条说，这个叫做它的名称叫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的这个施行法哈，比较拗口了。不过它的第二条是说，相同性别的两个人，得为经营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亲密性及排他性的永久结合关系。听得懂吗？听不懂就对了哈，你这时候听得懂就很奇怪了哈。好，他的意思就是，相同性别的两个人，然后呢，他们有一个目的，他们结合有什么目的？是要共同经营生活，然后有亲密性，有排他性。意思是什么？他们两个在一起，然后呢，不可以有别人，不可以有第三者，他们有共同的目标跟方向。我们姑且不看不同的性别，看这个性别的议题。如果一男一女这样结合好不好？
好。
一男一女有共同的生活目标好不好？
好。
一男一女有亲密性，有排他性，不可以有第三者好不好？
好。
对，这个是很好的，而且是神所祝福的婚姻。好，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提到的一男一女的结合，这是好的。但是在法律上面把这样的一个精神放在同样性别里面。好，那另外有一条叫做26条，大家可以听听看法律保障什么东西呢？他说，任何人或团体依法享有宗教自由及其他的权利，不因本法施行受影响。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任何人因为这个法而任何一个同性别的人因为这个法而结合之后，然后他可以有宗教自由跟其他自由的权利，不会因为这样而受影响。意思是说，如果今天教会有一对同性的夫妻不叫夫妻，同性的结合的人在法律上享有这个共同这个婚姻未结的这个人进到教会里面来，你可以把他赶走吗？他说他要敬拜神，可不可以？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就像假设你偷了东西，你说你要来敬拜神跟神悔改，可不可以？可以吗？因为主耶稣是招罪人还是义人？他罪人，我们都是罪人。好，你们跟我一样都是罪人，在主的眼中我们很多时候都不配，很多时候都没有办法符合他的旨意，但是我们就是要来亲近他，让神能够让我们认识我们的罪，认识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再讲一个社会现象，大家去看，有人说同性婚姻不好，为什么啊？因为这个神所祝福的一男一女才是好的婚姻，特别是这种人都不会离婚，那个同性别的结婚这个不合神的旨意，这个离婚的很多。 有没有道理？好像有道理哈、哦。可是我们看一下数据哈、哦，那个内政部啊，大家知道内政部了哈、哦，就统计我们这个很多这个政府的数据哈、哦，里面有讲一个东西，在2019年就是通过法的那前几个月哈、哦，我们看结婚跟离婚的比率哦，好、哦，就是有50几对结婚的人，有一对离婚了哈、哦。然后当年度哈、哦，到年底的时候变成有26对的结婚的，就一对离婚，代表什么意思？离婚越来越多了，好、哦。然后到隔2年之后，每3.7对就有一对离婚。好、哦，之前50几对才一个离婚呐、啊，啊，现在到那个隔2-3年之后，每3.7对就有一对离婚了。这个同性结婚这样是不是越来越离婚的越来越多？感觉好像是嘛，哈、哦。但是在同一个年度哦，大家知道异性的结婚哦，一男一女的结婚，每2.4对就有一对离婚。所以如果异性的婚姻没有好好的经营，他的离婚率是高于同性结婚的哦。所以我们不要再说结婚率同性结婚率很高，所以同性结婚不对，好、哦，不是这样子的。事实就告诉我们不是。我们对同性恋的婚姻有另外的看法，好、哦，不是因为。这个会不会结婚或离婚，很多在异性的一个婚姻里面，如果不好好经营，其实也是一样会分开的。好，我要先讲这件事情。那在更仔细的讨论这个议题之前，有一些观念必须跟大家说明清楚。我相信大家在学校也好，有很多的不管是跟性或性别相关的教育里面都有谈到这个事。好，特别是最近的社会事件，大家都有注意吗？好，哎，对，一些跟这个性骚扰、性侵害相关的一些事情，哈、哦，叫做我们叫 Me Too 的事件，然、哦、后就很多人就自己爆出来。好，那我先把几个定义让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什么，哈、哦。第一个叫做性欲这件事情，性欲了哈、哦，有性的欲望，意思是跟性跟情感相关的感觉、想法、想象、冲动，这个叫性欲，哈、哦，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我们在讲性的时候会讲所谓的生理的性，然、哦、后叫生理性别。就是在生理上、生殖器上的一些构造的差别，大家知道哦。另外，我们会谈一个叫做社会性别，就是生理性别之外，在社会文化上男性化跟女性化的差别。好，这三个层次是不太一样的。另外还有三件事情也是不太一样，好，大家也要再确认一下，才知道我们等一下要谈的是什么。第一个叫做性取向，性的取向。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对哪样的性别的人会产生性的想法跟吸引的感觉，就是我对外面、哦、对外人，对哪一个对象会让我有性的吸引跟想法的感觉，这个叫性取向，有个性的倾向。那性行为是什么？具有性的意涵，能引起性兴奋的身体的互动，这个叫性的行为。你们在学校一定都有教过这个东西，好、哦，我再帮大家再澄清确认一次。另外一个叫性别的自我认同，有听过吗？就是我是什么性别？我是男生还是女生？啊，是我长得像男生，但是我心里觉得是女生，好、哦，可能是这样子，或者有别的状况，这叫性别的自我认同。那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今天不谈性别的自我认同，是谈性的取向，我喜欢。我对什么样的对象感到兴趣，那个对象可能是生理的性别，可能是社会的性别。好，你会大概知道自己的性的倾向，然后你有没有做过相关跟性相关的行为，好，等等，好，这就是在谈这样的一个事情。好，所以以下我跟大家介绍几个观点，也让大家知道一下别人是怎么看这个事情，然后教会在圣经是用什么立场来看这个事情。我们刚跟大家提过法律的观点，对不对？认同也保障，也不可以因为这样子就剥夺他的宗教的这个自由。那所以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除了法律的观点之外，还有一些医学的观点。大家知道医学上怎么看这个事吗？好，那我们细节就不多讲，讲结论了哈。就是有一个学会叫做精神医学会了哈。大家知道精神医学会是做什么的吗？就是跟精神疾病相关的一些疾病，它有组成了一个医学的学会。那事实上它在宪法通过法律的时候，事实上有引用精神医学会所提供出来的一个论证，它是这样子讲的，它是说要 非异性恋的，非异性恋就是好，非异性恋的性倾向、性行为、性别认同、伴侣关系，不是精神疾病，也不是人格发展的缺陷，是人类发展多样性的正常现象。而且性同性的性倾向本身不会造成心理功能的障碍，没有治疗的必要，不应该治疗。哦，而且这个政府还有规定哦，如果你用医疗的方式强迫把性倾向去做改变，是要做最高面临3年的有期徒刑啊，要坐牢的。好，就是医生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去改变性倾向。这在法律、在医疗上都是一致的，有这个说明了哈。好，那从这边很多人就会谈到几个观点，就是这个多元的观点。大家觉得我们有没有多元的观点？大家知道多元嘛哈？就是很多很多面向，很多很多种类，我们都接纳、理解、了解它的存在。那有人批评说，在基督教信仰里面都没有多元的观点，因为我们信的是一个神还是很多神？我们信的是独一的真神，对不对？创造宇宙万物、人类的救主，哦，我们的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神。可是在独一的神的观念里面，有没有一些多元的元素在里面？有没有？有，有。我跟大家讲，圣经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哦，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12:4。哥林多前书的12:4，新约第241页，这边提到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然后我们跳到7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有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一人能翻方言。这些都是那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大家有念过这一段吗？没有念好，今天当第一次念，我把它记起来。圣灵有几位？但是他在个人身上所叫他们得益处的这些圣灵的恩赐有什么？有智慧的言语，有知识的言语，有信心，有医病的恩赐，有行异能，有没有很多？有。所以是照圣灵按照他的意思分在每一个人身上是不一样的。大家也晓得一个比喻，我们彼此都是肢体，对不对？肢体是什么意思？功用不同，对不对？有手，对不对？有脚，有其他的肢体。那如果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全身都是手是什么样子吗？好，那是怪物了，对不对？好，我们讲这个就是一元了，全身都是手，这就不是人了。所以神气上有独一的真神，有独一的圣灵，但是怎么样，他按不同的分配，也让我们个人在不同的多样性的状况之下能够彼此合作，彼此能合一。所以圣经的一跟圣经的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道理。好，有机会我们会再多多的查考。但是多元并不表示怎么样，没有限制。多元并不表示要腐烂，对不对？所以意思就是多元的状况之下，我们要知道它的原则是什么，不会因为我们多元我们都不一样就从一个神变两个神了。不是的，我们还是一个神，但是我们有每一个有不同的存在，都是按照神旨意造出来的，按照神的旨意让每个人成为在主里面美好的那种存在。好，我们要能够体会神这样子特别的安排。好，那讲完这两个观点，那旧约呢，我们看看旧约怎么看这个同性恋这样的议题。在利未记18:22这边提到说，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这边指的是对男人讲说，不要跟男人来苟合。那在20:13，利未记的20:13很清楚的提到，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大家有看到吗？好，旧约的观点是什么？如果男人跟男人苟合，就要怎么样？ 就要致死哦，哦，所以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哦，是完全不合神的旨意的事情。所以有明确的命令指出说，这个同性苟合是罪，而且是可憎恶的，照旧约的律法要致死，而是相当相当严重的事情。那么看看保罗的观点，好不好？新约的保罗的观点，那在罗马书的一章26节到27节。罗马书的一章26节到27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保罗的观点也很清楚，同性包括这边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是一种放纵情欲的状况，这也不是神所允许的事情。哦，那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6章9到10节。哥林多前书的6章9到10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这边有没有提到很多不能承受神的国的状况？大家有看到吗？你问问看自己，你有没有犯哪一条？有没有哪一些地方没有做好？你们有喝酒吗？不太会嘛，对不对？你们有偷窃吗？你们有贪婪吗？没有吗？妈妈给你一个面包，你硬要吃两个，偶尔有一点的，哦，小心一点。有没有拜偶像？好，哦，我一开始跟大家讲的偶像不是那个人手所雕刻的哦，是那个你看中他过于你敬拜的神的那个东西，可能是偶像。所以这些是相当严肃的事情，这些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就当然这边也提到做这个青蓝色的，哦，就是男跟男的这个青蓝色这件事。所以很清楚的，从旧约的观点，从新约的观点都一致，同性的这样子的亲近是不合神旨意的。那稍微分享一下有一些支持同性恋的一些观点，大家看看这个想法，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想法。他们有一个观点是蛮从这个角度来说的，是叫做与生俱来，叫做与生俱来。意思是说，有部分的这个同性恋的支持者会这么去谈，他们说这个，因为同性恋是与生俱来，是天生的，所以是天性，是我不能决定的，生而为这样，我就表现这样子，有什么不对呢？大家觉得有道理吗？有人会觉得有道理啊，我本来就是这样，当然就表现这样。好，那有人觉得，哎，不对，那哪里不对？我们就想一件事情，就天性跟与生俱来这件事，是不是就等于不是罪这件事？如果有人说我偷东西就是与生俱来的，我偷东西就是天性，怎么样，我就是要偷东西，这当然是不对的嘛。好，那有人说我喜欢婚外情，婚外情就是我的天性，我生下来就有婚外情的基因，所以这就是对的，这样合理吗？当然不合理。那大家晓得一件事情是，大家知道我们生下来就有罪吗？好，从亚当始祖犯罪一直到现在，所以我们因为有这样的罪，哦，所以我们在很多的事上是没有办法行出神所期望我们的义，所以才需要神的救赎，才需要耶稣替我们钉十字架受死，透过我们的信让我们洗去我们的罪，对不对？所以意思就是，如果天生下来的那个部分其实就是有罪的，我们怎么能说天生的事情就是没罪的呢？好，仿佛你不用去负责任一样。事实上我们所承担的这个罪，我们也必须要去认真的面对，因为我们就是需要神的救赎才能处理这个罪的问题。好，那面对罪的这个人，好像我们拿着这个正义的大刀、哦，到处乱砍一样。我们也来稍微看一下耶稣怎么样面对带着罪，特别是跟奸淫有关的罪的人的做法。 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八章一到十一节。约翰福音的八章一到十一节这一段，大家晓得这一段叫做拿淫妇来直男主，这个段落。那我相信有些小弟兄小姐妹都有看过，那我就不念了，但是简单的概述一下，就是有做犯奸淫的淫妇被抓来主耶稣面前，行淫的时候被抓住，然后就让这个人家就说啊，这个行淫的照律法应该要打死嘛，那耶稣看到这个状况，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地上写字，在画画，然后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叫第七节，我们看第七节就好。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又弯腰在地上继续画字。结果第九节就提到，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个人，还有那个妇人还站在当中。这个淫妇有没有罪？真的有吗？没有吗？好，耶稣怎么说？看第十节，耶稣直起腰来对那个妇人说：“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要定你的罪，没有人要定他的罪。”十一节说：“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不要再犯罪了。”这个妇人知道他有罪吗？那他的决定是什么？他很可怜在那边，但没有人拿石头砸他。耶稣过来跟他讲。说我也不定你的罪，然后呢，你不要再犯罪了。所以耶稣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示范，是什么示范？罪，对不对？有罪，罪这件事，对不对？你有罪性，行出罪的行为，这个对不对？这个不对。这个淫妇有没有罪性？有。这个淫妇有没有罪的行为？有。但是耶稣怎么对待他？耶稣爱这个人，大家看到吗？耶稣爱这个人，所以尽管一个有犯罪的罪性的人，有能够行出罪的行为的这样的一个人，在律法上他是犯罪的，但是耶稣怎么对待他？耶稣爱他，用各种方式告诉他怎么样？我也不定你的罪，你不要再犯。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什么是不合主耶稣旨意的事，不合圣经的事，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去改变、去调整、去面对这样的事。就好像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朋友，他是这个同性恋的倾向或行为，或是已经有这样的这个状况的人，我们怎么面对他？把他看得随时说很可怕，都做犯罪的事情，所以不要跟他在一起，是这样吗？不是，因为我们也爱你的同学，所以怎么样？所以你知道，如果有机会让他能够认识真理，认识耶稣，就知道怎么样去处理那个罪的问题。你就是爱你的同学。好，所以意思就是，当一个有同性恋身份的人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像主耶稣那样子，怎么样？爱他，然后协助他去看清楚不合圣经旨意的那个地方。好，这是耶稣亲自为我们做出来的示范。除了讲不要犯罪，犯罪这件事之外，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这个两性结合这件事，可能可以让大家从另一个角度再来审视一下同性恋这件事。我们知道那个神创造两性，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啊？对，合为一体，很好，答得非常好，就是合为一体这件事。其实有个很重要的目的，特别是神在很多的比喻里面，神有很多的比喻来告诉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譬如说有父跟子，对不对？来告诉我们怎么样体会孩子跟父亲的关系，也用了这个朋友的关系来做比喻，那也会用了主跟仆人，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来做比喻。好，因为我们喊他是主嘛，更重要的是用夫妻的关系来做比喻。大家一定常常有听到说，在末日好，主耶稣要接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就像新妇要穿戴整齐，对不对？好，那如果是弟兄的人会有点不太适应哦。诶，我是男生，我要变新妇，还要嫁给主耶稣，那个感觉不太能够感受。好，所以事实上在 包括圣经里面，大家知道有雅歌书吗？旧约的智慧书里面是雅歌，他透过男女之间的情爱的关系，看出来我们跟神之间可以怎么样的来靠近。所以用我们人能够体会这样男女不同的关系，这种爱情来比喻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都提到，特别在婚礼的时候，大家有去过婚礼，传道人也会这样子来勉励，要与父母离开，两人合为一体，这就是一种合为一体的关系。那如果谈合为一体的关系，就更这边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在哥林多前书也提到说，我们的身子就是基督的肢体。我们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就是与他一体，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所以我们要合为一体的人，不可以是所谓的圣经这边提到的娼妓这样的身份，而是另外一个一个神的旨意里面所提到的身份。另外一个对于性，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刚刚提到我们跟神之间要那种永远永远的结合。只有结合之后，在哪里结合？在哪里遇到主？在这个世界吗？不是，就是在那永远的天国，要跟神合一在一起。合一这件事在我们的基督教信仰里面也非常非常的重要。特别是看刚刚大家在祷告的时候，大部分的小弟兄小姐妹都有用灵言的祷告，对不对？那很多的小弟兄小姐妹以为灵言就是灵言，但是大家知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吗？所以我们才能够有灵言的表达。所以神是住在我们里面的，他是跟我们合而为一在一起的。神住在天上，也在众人之中，也住在我们之内，这是在以弗所书提到的。所以神是跟我们非常非常亲密的结合，甚至住在我们里面要帮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其实这种合一的这种角度，未来跟神合一，神如今也在我们里面跟我们合一，也神也期待教会的所有弟兄姐妹靠着肢体之间的互相的帮补能够合一。所以合一的这种概念很重要。所以你就要想，我要跟谁合一？我要跟神旨意所安排的人合一，还是我要违背神的旨意去跟娼妓合一？这就是不一样的选择了。好，那所以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六章十六节。罗马书的六章十六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所以一样跟我刚刚谈到的，你选择要做罪的奴仆，就会与罪亲近；但如果选择做顺命的奴仆，就会顺从主，而能够得着神所赏赐的这种恩惠。所以其实保罗的种种教导告诉我们，人活在世上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不是说只是发现自己是什么样子，而是透过我们意志的决定，我们需要做抉择，才能够做来建立我们属灵的生活。我们不是往成为罪的奴仆的方向走，我们要往成为基督的奴仆的这个方向去走。好，所以实际的问题就谈到了，是如果一个人他发现自己，哎呀，我有同性恋的性倾向，然后呢，如果我选择把同性恋的性倾向把它行出来，有同性恋的性行为，这个就错了，对不对？但如果你发现自己有同性恋的性倾向，然后呢，你说这个不对，因为我认识到的神的真理是这个是不符合神的旨意的，所以我不要行出同性恋的行为。如果这个人有办法这样子，那是值得尊敬的。就像你认识到说，我好想贪吃一口东西，我好想偷我同学的那个好漂亮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但是我知道这样是不对的，我就不要去行出来。好，这就符合了神的旨意。所以在新约里面有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有提到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个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对不对？意思是告诉我们，动淫念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不好的。若你一动， 就要赶快怎么样，知道说啊这个不对，所以怎么样要停下来。就当你发现有自己有某种倾向是不服神旨意的时候，你第一个要发现它，然后呢说我不要把它行出来。好，这就是区分所谓性倾向跟性行为的差别所带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好，我不知道在这个阶段里面真的有些人会搞不清楚自己性别的倾向，有可能。好，但是如果你能够顺从圣灵的引导，好，能够明白圣经的教导，你就会知道什么是符合神旨意的，什么不是符合神旨意的。一旦我们有那种倾向或想法出来的时候，要靠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能够去认识它，然后去改变它，能够去祈求神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看雅各书的四章第七节，四章第七节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所以当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或带领能够亲近神的时候，就能够产生神由神而来的那个力量，让我们能够去对付或者去看清楚不符合神旨意的那个事情。那最后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经节，是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为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个是神的应许，而且是清清楚楚的应许，是如果你真的发现自己的罪性非常的强大，无法去克服，你想想这个经节，神说这个都是人可以忍受的，神是信实的，他不会叫你受不了，他一定会为你开一条路。神跟每个人的旨意不太一样，有的人可能终身没有办法结婚，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内在有一个同性恋的性倾向，他不愿意违背神，不愿意去行出神所看为恶的事情，所以他宁愿这一辈子不结婚。为什么？因为他明白自己的罪性，明白自己的性倾向，不愿意行出来。好，这是令人尊敬的事情，而且神在他身上有很多美好的见证，就像这边提的，不叫你所受试探过于所能忍受的，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要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当你自己内在有这样性倾向的时候，记得这句经节。另外，如果当你发现别人有这个状况的时候，记得刚刚我们提到的耶稣怎么去看待那个行淫的妇人，让我们认清楚什么是罪，什么是罪性，罪的倾向，什么是罪的行为，什么是罪人。主耶稣告诉我们是要恨恶那个罪，知道罪是不对的，但是告诉我们要爱那个罪人。好，同样的，如果你发现你的弟兄姐妹有这种状况，你要怎么面对他？好，想各种方式让他知道某些罪性是不对的，是不符合神旨意的，然后呢爱他，劝勉他，鼓励他，陪他祷告，陪他读经，这就是你爱你的弟兄姐妹。好，那以上这些点跟大家做一下分享，好，呼应刚刚我们一开始讲的，一下就破题，这个不好嘛。但不好的方式跟我们面对这些方式的想法概念，其实有一些更多的面向让大家能够去参考。好，希望大家在这个青少年对于性别或性相关议题上有一些模糊的时候，能够记得刚刚那些经节，能够记得圣灵的带领，让我们能够在成圣的这条路上都有神满满的旨意。好，那以上跟大家做分享。